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继续的来保守我们这样的特殊的主日敬拜。我们求您引导我们，求您赐福我们，求您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仰望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罗马书第十二章。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从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就是关于真理的应用部分，是关乎实际生活的教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9-21节也是一系列针对生活与人交往的命令，包括要怎样和不要怎样两个方面。这一段教训的特点是简短，彼此之间没有特别的逻辑关系，每一条都好像真言，并不难懂，但是真要实行出来确实很不容易。所以面对这每一条圣洁的命令，我们需要操练，也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成长。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思想今天的教训。第一，爱人不可虚假。虚假就是虚伪的意思，也就是嘴上邀请人，实际心里却拒绝人，表面上热情，实际心里冰冷。中国人的礼貌里其实常常带着虚伪的色彩。例如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一般都要邀请人家留下来吃饭，这才算懂礼貌，但其实心里呢是很嫌麻烦，巴不得对方可千万不要真的留下来。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外国宣教士刚到中国，每次人家请他到家里坐坐或者留他吃饭，他都答应。直到他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慢慢才明白原来这样的邀请并不都是真的，他每一次都留下来，反而让邀请者很尴尬。这就是中国式的礼貌。但其实礼貌本来是好的，相信我们祖先推崇的也是心口合一的热情，但是当人的心口不一，礼貌就成了虚伪的表演。基督徒也会虚伪，例如我们问候弟兄最近可好，其实并不真正渴望聆听对方的倾诉。我们问别人有什么带导事项，但转眼就把人家的托付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保罗的提醒深刻在我们心中，就是爱要真实，爱要真诚。避免虚伪有两个方法，一是谨慎我们的表达，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热情，就不要表现得很热心的样子。但另一个方法更积极更主动，就是不断求神把爱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常常被爱充满，把我们表达的每一个关心、每一句问候、每一次带到、每一个邀请，就都是真实又真诚的了。愿神的爱常常充满在我们里面。第二，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善和恶在此有两种解释，一些解经家认为恶是指损害别人的行为，而善是指能够帮助别人的行为，而另一些解经家认为善和恶在此都用了非常强烈的表达方式，所以不仅指对别人造成伤害或者帮助的行为，而是指一切本质上符合神心意或者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和心态。我个人倾向后一种解释，因为后者包括前者，而且更符合厌恶和亲近这两个词的强烈程度。厌恶和亲近都是很强烈的表达，是要基督徒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弃绝罪恶，并且接近基督。厌恶不仅指行为上不同流合污，更是指内心中要强烈的拒绝，深深的厌恶罪恶，而不是像有些人行为上拒绝罪，但心里还羡慕罪。例如虽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心里却羡慕荣华富贵，又或者虽然持守一夫一妻，但心里却常幻想三妻四妾。这样三心二意的基督徒是可怜的，也是伪善的。而亲近的意思可以用于形容夫妻一体的关系，不仅是在一起，而且是深深的爱慕，如胶似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此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对我们的内心发出极大的挑战，也是强烈的呼召。上帝所要的不仅是我们遵循外在的律法，更是要我们发自内心 弃绝罪恶，并与基督合一。愿我们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第三，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爱弟兄的爱字一般是用来形容手足之情，而亲热这个词也特别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亲情，所以这两个词都是指天然的家庭关系，或者说都是指血缘的关系。由此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命令我们要真的像家人一样彼此看待。家人的关系是与外人的关系不同，是与同事的关系不同，是与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商人和顾客的关系都不同。家人的关系应该多一点温情，少一点冷漠，多一点亲密，少一点距离，多一点相爱，少一点算计。但愿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像充满亲情的家庭，而永远不要成为唯利是图的公司或者等级森严的机关。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圣经新译本里这一句被译作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也就是说基督徒不仅要表面上彼此礼让，更要发自内心的彼此尊重。假如我是一名售货员啊，服务员，有一天一个名人光顾我的商店，我会怎么样呢？一般来说我会非常兴奋，就算他什么也没有买，我也愿意殷勤地为他服务，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嘛。其实我们对弟兄就当尊重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当看我们的弟兄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这不是夸张，因为我们岂不都是天国的王子和天国的继承人吗？而且每一个基督徒又都是上帝的钦差，因为他的祷告可以直达天庭，所以我们怎能轻视我们的弟兄呢？从世界的眼光看，最卑微的基督徒按照属天的眼光都有最荣耀最尊贵的地位。我们若不尊重我们的弟兄，就是按照世界的眼光看人，就是藐视上帝，也是羞辱我们自己的身份了。所以基督徒要彼此礼让，并且要发自内心的彼此尊重。第四，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有人认为这一节的前面都是为了形容最后一句，也就是重点在服侍主，但也有人认为这一节包括两个方面，殷勤不可懒惰是一个方面，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加合理，因为基督徒的殷勤不应当只在教会里，而应当包括在一切的正经事上，特别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有一个弟兄最近在网上发言说，基督徒不应该只满足于不占单位的便宜，不做假账，这只是尽了一半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还有另一半的责任，就是殷勤的工作，要尽心尽力地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才是尽了我们全部的本分。我认为这位弟兄说的完全正确，这也符合箴言书六章、十二章、十三章、二十一章等多处对懒惰人的警告和对殷勤人的祝福。一方面基督徒不能以属灵的借口疏忽地上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基督徒也不能以地上的工作为借口疏忽服侍肢体侍奉上帝的责任。所以保罗在此也提醒基督徒要常常服侍主，也就是传福音、做见证，还有运用个人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建造教会。而且神所要的不仅是我们行为上做，更要我们是出于热心爱心来做。有人承担很多服侍的责任，但是如果没有服侍的热心，也不享受服侍上帝，那么这样的服侍一定不能长久，也不蒙上帝的悦纳。所以我们要努力做事，既努力做地上的事，也努力做教会的事，但我们更要求神常常挑旺我们里面的火，只有里面常常火热，外面的努力才能持久，才能坚定。第五，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三条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患难的处境，特别是指基督徒因信仰受逼迫。这是保罗时代的教会处境，也是今天中国教会的处境。面对患难，保罗命令我们忍耐。忍耐的意思不是单单忍受，而是在患难中站立得稳，坚贞不动摇。所以吕振中译本和新译本都把忍耐翻译成坚忍。 在患难中如何能够坚忍呢？第一个秘诀就是盼望。保罗在罗马书8章18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又在哥林多前书4章17-18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基督徒若真的盼望天上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就必能轻看地上的患难和现今的苦楚。第二个秘诀是喜乐。箴言书17章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可见喜乐也能够帮助基督徒胜过环境，胜过患难。但保罗不是命令我们没有喜乐应装作喜乐，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其实是表明喜乐与指望密切相连，或者说喜乐应该是指望的标记。我们若真有盼望，怎能不喜乐呢？我们若愁眉苦脸，怎能令人相信我们真有盼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心里有盼望，我们也必能喜乐；让我们心里有喜乐，也必激发我们能盼望。第三个面对患难的秘诀就是祷告。祷告不是魔术，而是对上帝真实的信靠。保罗说祷告要恒切，这里的恒切是与忍耐对应的，都是持续不断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忍耐患难多久，也要祷告多久。我们能祷告多久，也必能忍耐患难多久。我们的祷告若停止了，我们的忍耐也就到头了。没有祷告，就说明基督徒已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这样还怎能继续忍耐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祷告的教会，就是没有被患难压垮的教会，就是没有失败的教会。无论是我们守望教会，还是浙江被强拆的教会，也无论守望能不能进新堂，或者浙江的教堂都被拆光十字架，只要我们还能祷告，能够恳切的祷告，能够合一的祷告，我们就都没有失败。逼迫终有一天会停止，上帝也必使用始终能够祷告的教会重建他的圣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求神把火热祷告的心赐给我们，赐给浙江面临强拆的教会，也赐给中国一切面对逼迫承受苦难的教会。第六，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应当有真正的手足之情，所以如果是亲人有需要，我们怎能不倾力相助呢？雅各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可见在神眼中，不向弟兄伸出援手的，其实是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教会中富有的弟兄们呐，你们应当主动关注教会中有缺乏有需要的肢体，并要热心地帮助他们，因为那些有缺乏的肢体就是上帝安排来考验你们爱心的，也是上帝安排来成全你们生命的。因为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帮助自己的弟兄就使我们更贴近上帝的心意。客要一味的款待，原来是指在古代旅馆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基督徒应当敞开家门接待旅行中的圣徒。而今天虽然住旅馆很方便，但基督徒仍然有机会接待和帮助陌生的弟兄。例如有外地的弟兄到北京找工作，或者国外的弟兄到北京出差，他们人生地不熟，岂不需要有人接待和帮助他们吗？所以这一节对我们的爱心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不闻不问，还是伸出援手呢？而且这一节按字根的本意是要追求爱陌生人的心。俄狄根在解释这一节时也说，我们不但要在陌生人来到时收容他们，更要切实探问他们，寻找他们，追踪他们，到处搜索他们，免得万一坐在路旁或者露宿街头。所以可见基督徒的爱不是等到人敲门，等到人开口才去爱，而是被爱催促，主动去发现人的需要，主动去寻找有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都有主动的爱心，特别是主动的爱我们的主内同胞。第七，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也说，被人咒骂你们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主耶稣也曾教训门徒，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他们不仅如此说，也是如此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记载，当大祭司吩咐人打保罗时，保罗先是生气地咒骂大祭司，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但接着保罗就为自己的冲动悔改。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促使我信主的最重要的经文。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被彻底的震撼了。我当时的感动就是，这不可能是人能说出来的。是的，面对逼迫，不仅不报复，反而要祝福，这是彻底违背人性的。但也正因如此，就显出属天生命与属地生命的截然不同。所以这个命令很难行，但是这个命令很清楚，没有变通的余地，就是要我们效法基督，赦免仇敌。那么伸张正义难道不重要吗？基督徒难道不能维权吗？答案是当然可以，保罗也曾上告凯撒。但这里主要的教训是，我们应当以什么心态面对逼迫者。即使我们把逼迫者告上法庭，那么我们是希望他幡然醒悟呢，还是只希望他受到惩罚呢？我们是希望他灵魂得救呢，还是希望他万劫不复呢？我们是希望他被上帝赦免呢，还是巴不得他被地狱吞噬呢？保罗能如此命令别人，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是如何得救的。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的手曾沾过殉道者的血，而他竟然也被上帝拯救，又被教会接纳，他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帝的爱。所以祝福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心态，是一个罪人对别的罪人应有的同情和怜悯。而一味的控告，甚至以审判官自居，判定别人当下地狱，这是自义者的心态，好像自己不是罪得赦免，死里逃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承认自己是欠上帝一千万银子的，上帝必会伸张正义，也唯有上帝才能真正伸张正义。而上帝我命令我们当有的心态是怜悯、同情、祝福、代求，唯有如此，人才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天父的慈爱和基督的心肠。第八，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一节如果用中国人的俗话说，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古人在接拜兄弟的时候一般会说这句话，可见他正反映了亲人的关系，兄弟的情谊。这教训是与人的自私冷漠相对的。主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仅顾别人的事，还要带着感情，真的用心。弟兄享福，我们要真心为他高兴，弟兄受难，我们要真的为他操心，也要为他付代价。在守望教会经历征战时，在浙江教会面对强拆时，都有很多主内人士对这些事件发表意见，有很多意见不能说不正确。例如教会要反思决策的程序，教会要悔改盲目乐观的情绪等等，这些都对，但听着却无论如何让人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不信主的学者说这些话，我们不会感到不舒服，但是那称为弟兄的说这些话，却又不像弟兄一样与受苦的肢体有难同当，这怎能叫人不寒心呢？名义上是弟兄，却不与弟兄有难同当，不与弟兄有难同当，却要像弟兄一样语重心长，这岂不残忍可憎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谨慎我们的口，也端正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愿意与我们的肢体同受苦难，我们就不要像开口向人家说属灵的正确话，更不要批评人家。当我们开口批评人家的时候，就要首先准备在我们批评人家的地方与他同背十字架，能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才是真正的弟兄。愿我们都做与人同乐同哭的真弟兄，而不要成为那残忍可憎的假弟兄。第九，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基督徒应当彼此同心，而且也应该能够彼此同心，因为我们都信同一位主，也受感同一位圣灵， 所以基督徒理应关心同一些事，也理应超越财富的、学识的、性格的不同，而能彼此沟通，也能够达成共识。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法和别的肢体沟通呢？一般在于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骄傲，也要故意显示自己，例如不分情况的长篇大论，或者故意使用别人不懂的术语，那你怎么能指望别人明白你呢？其实你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明白，只在乎显示自己。这就是保罗在此批评的自以为聪明。所以有人反对学问，认为学问造成了隔阂，其实不是的。保罗虽有学问，但保罗的讲道是不是只有博士才能听懂呢？奥古斯丁、加尔文、路德都是大有学问的人，但他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和农夫。所以真正好的讲道不是让博士都听不懂，而是让最无知的人都能明白。所以造成隔阂的不是学问，造成隔阂的其实是骄傲，是自以为聪明，是故意云山雾罩。其次，不能沟通的另一个原因是话题的选择。彼此同心的希腊原文直译就是以相同的事彼此思想，或者译作思想同样的事。所以基督徒应当多谈论一些使彼此能够连接的话题，有些事，例如传福音的事、圣洁生活的事、彼此相爱的事，能够超越一切不同而成为基督徒的共同话题。但另一些事，比如婚恋、育儿、理财、学术，就只能成为一部分人的话题。我不是说教会不能开展这些事工，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讨论这些话题，但是我们确实要避免这些话题成为我们个人和教会的核心关注。如果一个教会只有这些包括部分人的话题，那么这个教会其实就被分裂为很多的小圈子，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学历的人越来越没有交集，没有话题，这样岂能同心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拆毁了一切隔断的墙，无论是犹太人、希里尼人、为奴的、自主的、富有的、贫穷的、有知识的、没学问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但我们切不可再按世界的标准重铸这些隔断的墙。教会不是中产阶级的俱乐部，教会也不是学问家的论坛，教会乃是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家，也是承担共同承担福音使命的团队。不要志气高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意思是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不要目中无人；二是对事，意思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只想着做大事，倒要辅救卑微的人。括号里注明了或者译作是，意思不是和不要志气高大相对，也是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人要能爱最卑微的肢体；二是对事，不要只想着做大事，而要能够谦卑的做服侍人的小事。这一点对于选择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尤其重要。如果一个人有很好的口才，但却不屑与卑微的弟兄交往，也不屑做打扫、联络等等的小事，那么我相信他还不适合带领教会。因为服侍不是单靠口才和聪明，服侍最需要的是爱和谦卑的心，特别体现在关注卑微的人和从事卑微的事。第十，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基督徒不要怀着报复的心态，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里说不要以恶报恶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心态，如果我们的心是仇恨的，是咒诅人的，那我们其实就和逼迫我们的人一样，我们的心肠并不比他们更硬。另一方面是指手段，基督徒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打的是属灵的圣战，那我们就要使用属灵的武器，就是祷告和我们光明的见证，而不能使用魔鬼的武器，特别是谎言。圣经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有什么比谎言更令人厌恶和感到邪恶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持守正直，弃绝撒谎和一切不圣洁的手段。众人以为美的事是指道德上美善的事，这些美善的事其实已经刻在每个人的良心上。就是那些逼迫我们的恶人，虽然好像良心泯灭，或者他们显得藐视良心，但上帝如果要拯救他，就仍然会借着他的良心工作。 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要在别人的良心面前无可指摘，所以我们要留心也要小心，愿我们的见证打动仇敌的良心，而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好使仇敌的良心更加疑惑。十一，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在是新约中反复的出现的教训，例如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彼得前书也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圣经教训人和睦，乃是因为主耶稣降世的目的正是要成就和睦，所以他也被称为和平之子。所以基督徒在心态上不应该唯恐天下不乱，甚至亲手制造争端引起纷争，而应当爱好和睦，也尽力促进和睦。虽然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有时不能避免，上帝也并非让我们牺牲真理来维护虚假的和平。例如强拆十字架，教会的十字架，教会就不能不据理力争。所以这一节说若是能行，可见有的时候是不行的，也就是要牺牲真理来成就和平就是不行的。尽管如此，基督徒的心态仍然是要热爱和平，而不要爱好制造冲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基督徒的心态应当正与此相反，应当是与人和睦其乐无穷，成就和睦其乐无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此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口舌，尤其在网上发言，无论是对弟兄姊妹还是对未信者，我们的话应当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请大家务必不要以讽刺、挖苦、嘲笑的方式说话，这样说话你自己畅快，但却不造就别人。也许你心里是期待别人明白真理，但这样的表达最明显的效果就是确实引起愤怒、激动情绪，最终引发冲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约束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愿我们都做和平之子，而不成为纷争之子。第十二，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一节的教训容易引起争议，难道基督徒面对不公只能不声不响吗？那我们怎么看待今天很多教会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权呢？其实这个教训有两个要点。第一，它并非教导我们面对不公什么都不做。下一章要讲到在上有掌权的不是空空的配件，意思是政权本是上帝设立来维护公义的工具，所以我们遇到不公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是正当的，是顺服上帝设立的秩序。保罗也曾上诉凯撒，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基督徒通过法律维权也是属灵的，并不算自己伸冤。但第二点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这一教训确实也要我们在伸冤的事上留有余地。保罗上告凯撒，但凯撒也不公义又如何呢？保罗有呼吁推翻凯撒吗？煽动革命吗？或者搞恐怖主义暗杀吗？没有。主耶稣、保罗、彼得还有很多早期的教父，例如居普良，他们的榜样就是自己走向十字架，而不是把仇敌钉在十字架上。我想这应该就是基督徒维权的极致，这不是把软弱，而是真正的勇敢，这不是放弃公义，而是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成就真正的公义。良善好汉伸张公义的方式是杀光他们的敌人，甚至连家属都不放过，他们以为自己是替天行道，其实不过是证明他们和他们的敌人一样是强盗。基督徒对公义的、对正义的盼望在于神，我们顺服上帝伸张正义的时间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忍耐、祷告、勇敢、见证，必要时走上十字架，并且我们的心态应该是祝福，不是咒诅，是盼人悔改，而不是盼人沉沦。这是何等违背人性啊！但这正是保罗的命令，也是基督的榜样。热爱公义的弟兄们，但愿我们都被基督的生命所充满，愿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寻求公义，愿我们身上也不带着戾气，而是真的如同基督和使徒们满有温柔和圣洁的荣光。十三，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一节不需要特别解释，这就是爱仇敌的具体表现。保罗说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意思是但愿我们的善行能够打动仇敌的心，愿他们羞愧自责以至于能够悔改。但保罗不是说我们这样行就一定能够打动仇敌，我们也不能抱着这样侥幸和功利的心行善。无论仇敌如何反应，我们都应爱他们。感动仇敌是圣灵的工作，见证爱心是我们的责任。最后一条就是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一节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保罗被凯撒所杀，并不是他为恶所胜，但保罗若用凯撒的方式对付凯撒，那才是为恶所胜。思想这一节的时候，我又特别的想到，今天中国社会中很多直面黑暗的人，最终却被黑暗所吞噬。例如很多访民，也有不少维权律师，最后都渐渐不能正常的生活。他们的身上充满愤怒，他们的心里充满仇恨，他们无论对谁都充满攻击性，甚至和家人都不能正常的交流。我很佩服很多维权律师的勇敢，但我也很可怜他们的结局。很多人妻离子散，并不是因为政府的骚扰，而是因为自己心灵的扭曲。这就好像电影《坚不可摧》里面的男主人公，在被日军俘虏虐待多年后，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伤害却使他无法入睡，无法交流，更无法爱他的家人。最终他的生命和他的婚姻都被福音所拯救，甚至他能够去饶恕曾经残酷虐待他的那个日本兵。这就叫以善胜恶，而且没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以善胜恶。所以唯愿那些站在第一线为公义征战的基督徒们，愿你们真的被基督的生命所充满，愿你们真的被福音的本质所征服。因为唯有如此，你们才能直面黑暗，甚至被黑暗深深的伤害时，你们心灵却还能保持康健。基督徒若能改善社会的不公，无疑是伟大的，但基督徒若能在这场惨烈的征战中不被黑暗吞噬，反而以善胜恶，才是更伟大的。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仰最真实的考验。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我们努力活出我们所听到的一切教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非常的多，可能彼此之间也没有特别的联系，我们祈求您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也能够深入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愿我们能够活得出来。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活出全部的我们听到过的真理，那我们的生命将是何等的圣洁。求主纪念我们这样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